那么下边呢，就是就要来就要教训鹅呢，说鹅乃当子啊。那么下边就给他解释，那么这一段呢是成熟出来一切万物以这个界境这个分别不同的地方。那么下边的就正式的说明这种理由。那么也称呼上鹅呢，说鹅乃当子，那么你应当知道，热空世界。假人说这个虚空啊，是如恶难的这个界性。既然虚空是你恶难的界性，那么虚空那么又该叫什么呢？虚空既然已经成了你恶难的界性，那么又什么又以什么作为虚空之相呢？假使说虚空不是你额内的界限，那么你额呢又怎么能够接到虚空呢？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假使说虚空是你的界限，那么就是破坏这个虚空之相了。为什么呢？虚空已经成了界限了，那么虚空这个项目这个名称已经应该把它隐没了，应该没有了。那么怀疑叫什么东西是虚空呢？然无世界，即世界何者为无？假使说在这个一切万物之中啊，无论你指哪一物都可以了，虽然你这个界性啊，已经是属于这一个物了，就好像这个镯子，我借到这个镯子，我的界境已经是这个镯子了，镯子既然已经是界性了，那么又以什么为镯子呢？说如可维系皮肤万象啊，那么这是拿这两种来代表啊、那么你恶难呢能可以啊在这个详详细细的微微细细的来这个披露来这个跑吧，在这个一切万物之中啊，你要把它这个分析解别，就是分析出解别出你这个精明精妙界语指称事物，把它指示出来，陈设出来，那么显示出来，是同比一切的这万物，是分分明明，一点这个疑惑都没有，一点含糊也没有，把你这个界性指称出来告诉我，那么这是觉知，这是我的界性，这是虚空，这是我的界性。如果你能够这样指出来呀、方喜方才可以许可你说是说的我的说是你呀、这个界性现在你这个如身这个眼目之前。如果你不能够指称出来，那么你说是这个界性现在你这个眼目之前，那么这种理论的确是虚妄的，而没有真实的义理。那么讲到这一段的这一大段这个意思呢，我们接下来大略讲讲这个意义啊、那么大概的意思呀、就是说是恶难尊者呢，那么他啊、有这种疑惑，所以佛呢才把这种疑惑呀是一一的给他说明这种理由啊、那么恶难尊者呢，他执着我们这个父母所生这个如体之身，以及我们这个界性，就如来所说这个界性，好像是各有其体了。啊，界性也有体，我们这个身心呢也有体了。所以阿难尊呢才知道这个界性呀、在我这个目前。但是佛为什么不说他这个界性以他这个身心无日无体无日无别呢？那么独独以这个一切的万法而一体，破除恶难尊者的执着呢？那么这个也有这个佛的这种用意。那么佛的这个用意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种呢，就是说他这种疑惑、比较容易破除。为什么说容易去破除呢？就是说这个界性呢，如果他是在你恶难尊这个眼目之前，那么你恶难呢，应该啊同意这个把这个界性呢，同意一切万物可以分分明明指示出来。假使你不能够在这个万物之中啊把这个界性指示出来，那么你说你这个界性啊现在你这个眼目之前呢，那么这个是不对的了。 那么既然万物向前了无这个戒心可达，了无这个戒心可以指示，那么既那么这个你说这个戒心现在也起来，那么这个理由是不能成就。而且呢这个戒心，那么佛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戒心和这个万物互相来破呢？就说这个戒心呢以一切的万物啊，如果在这一方面来解释呢，我们的戒心以一切的万物而成为一体了。那么一切的万物和我们的戒心尚且是一体，何况我们父母啊所生这个如体之身能和我们的戒心可以分得开呢？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啊。那么第二个意思呢，一方面破除他这个我法二种这个执着，你就好像我们一切众生这个现起这个我执，这个我执以什么为我执呢？就是以这个我的这个身体，就父母所生这个身体，以及我现起的这一念心，那么以之身心呢执着而为我。那么外边一切这个万事万物这个万法呢执着为法，那么把这个我和这个法呢把它分析的清楚了。那么阿难尊者现在呀，他执着这个戒性和这个父母所说如体之身心呢成为二物了，那么可见阿难尊者在这个时候他这个我执呀比这个法执来的强，来的殊胜。所以佛呢应用这个戒性和外边的一切的万事万物尚且是一体，也这个法执尚且不可达，何况这个身心之我执呢？所以在这个地佛在这个地方呢不但是解破他这个我执而不能成就，也这个法执呢也是不可达，那么解的也破除他这个法执的意义。所以如来啊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是不按他这个戒性和这个身心是五日无别，那么拿这个戒性的和这个外物是五日无别是一体，拿这个来破它。那么解带着不但是破除我执，解带也是把这法执也可以破除。那么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了解这个义理啊。那么这是在这个义理方面的解讲的了。那么又在呢这个佛呀以这个一切的万事万物而有其体来破除阿难这个执着这个戒性啊和这个自身呢是有这个二物不同的。而且呢那么这个戒性它既然有有体可以支撑，那么现在在一切这个万象之中呢而不能够指出个戒性之体，那么可见这个戒性呢在这个万物之中啊根本就没有它这个体质可以支撑，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戒性在这个万物之中。所以这个戒性在万物之中啊，那么这个事实是不符。因此这个佛呀让他你可以维系的琵琶跑把这个一切的万象把这个分析解别出你这个戒性，毕竟什么是你的戒性，那么阿难尊者这个分析不出跑把不出来。那么下面这个在这一段就这个精明精妙皆语这几个字啊大家把我们把这个意思说完以后呢这几个字也把它了解啊。你就好像这个精明精妙皆语这四个字，其实这六个字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戒精和我们这个戒性来讲的啊，不要比这个文字啊把它障碍住，了解它的意思。这个精明精妙呢就是我们戒性的功能作用，这个戒语两个字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性，就是我们这个自成分啊。那么怎么叫做精明精妙皆语呢？这个纯一不杂，所以就叫做这个精，也就指我们这个戒定来讲啊。那么这个 动照万物，你就好像我们这个界对对一切万物分明了了，那么这个叫做明。那么我们的戒性啊，不被万物所染，所以叫做净。那么我们这个戒性呢，随也不变，不变随缘，所以叫做妙。你就好像那个第六课中啊，我们这个戒性呢，它那个戒大戒小而不变，还随缘是戒大戒小，所以叫做精明净妙。这是戒性的四种功能作用。下边这个戒语呢，正是我们这个智正分，就是这个戒性，是这个戒经之本源。那么下边把这个文解释意也解释了以后，下面再来看这个阿难尊者的回答啊。阿难也，我今以此啊，穷个讲堂，远至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众目所观，只见事物五事皆者。那么这一段呢，正是阿难尊者自己陈述出来，因为前边如来所问嘛，那么阿难尊者也要回答如来的所问，就是并敬拜于佛言：“我今我阿难现今呢，那么就在此啊，如来这个崇阁讲堂，这是崇高的楼阁，清净的讲堂之中啊，那么向这个远的地方去观看去。”也就向前观呢，直至极也，极这个恒河以上，就这个恒河之水。要是往上观呢，去观到这个日月的宫殿，甚至于在这个近处呢，这个崇阁的讲堂，啊，一切的万事，一切的万物之中，那么凡是我能够见得到的，用手所指得到的，那么。众目所观是用手所指，凡是能够观察到的呢，皆是一切万物万事；凡是用手能够指得到的呢，也是一切万物万事。那么在这个一切万物万事之中，那么这个包括这个连这个虚空也在其中。五世界的连虚空，连这个广大的虚空，连一切万事万物，五世界的没有我的这个界性能够支撑出来啊，知识一类，所以叫做五世界的，以万物之中没有我这个界性，没有我的界境能够把它知识出来啊，知识给他的，告诉他的啊，这个是虚空，这个是界性，这个是树，这个是界性，我没有办法能够把它指出来，也不能够知识出来告诉于他人。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处却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以外物相前破除境界，离一切物便有自性。那么这一句话，这下面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把他这个理由也正式说出来了。世尊也称呼了一声世尊，如佛所说，就如同佛呀在上边所说的这种道理，以广大的虚空和这个一切万物之中，那么让我呀指出这个界性来，那么我阿难指不出来。不但是我阿难指不出来呀，因为我阿难呢是还是属于有漏的这个初学这个凡夫之人啊，就是最初学学这个声闻之法之人。那么我是一个有漏的凡夫，初学声闻之人，说岂能够在这个万物之相前把这个界境指示出来告诉于他人？说不但是我指不出来，乃至这个无学之人，那么学教的菩萨，那么他们呢也不能够在这个广大的虚空之中，在这个万物之相前，那么跑树披露，那么解别出这个戒境，这个境界里也是戒境，是戒境明性，离开一切的主我，别有这个戒性的这个自体，别有戒境的这个自性，能够指示给他人。 这里说明，不但这我是有了这个初学神问之人，乃至这个菩萨也不能够这样做得到。那么下边复也如是如是。那么因为阿难尊者所讲的这一段话呢，这个理由是正确，的确是如是，所以佛呢就和他印证说如是如是，说说你这一段话讲的是对。那么第一个如是，也就证明啊，一切万物万事之中啊，没有我们的戒心。那么第二个如是呢，也就证明啊，离开一切万物万事呢，还没有我们的戒心。就是印证阿难尊者在那讲的是对，啊，前面说说的对，就是那么在这个他说成疑惑的地方呢，就是说。然此戒经是比我妙性，那么在这一句话，那么把他这个疑惑可以说是除掉了。所以在这个万物之中，既然没有你的戒性，那么你为什么你还说这个戒性现在你这个眼目之前呢？哪里还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佛在印证他，佛也如是如是。佛告阿难，如如所也，吾有戒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即如所指，事物之中无是戒者。今佛告汝啊，汝以如来作起陀林，更观林月乃至日月种种相数，必无戒经受汝所指。汝又发明此住五种，何者非戒呢？阿难也，我是别戒持起陀林，不知事中何者非戒。何以故？然数非戒，因何戒数？然数即戒，复因何数？如是乃至，然空非戒，因何戒空？然空即戒，复因何空呢？我又实为是万象中唯系发明，无非戒者。复也，如是如是。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课。转破非戒，这个转呢是辗转，是辗转的来破除阿难尊者一切万事万象之中呀，无非是我们这个戒性。因为上边呢，在这个破有万物之中五事戒的，没有我们的戒性，那么又恐怕阿难尊者记着呢万事之中啊这个无非戒的，所以嘛，再来辗转的破除的这个无非戒，这非戒这无非是戒啊，就无有非戒。那么这一刻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切众生呢，就是况且是佛说有，我们就指着有；佛说无呢，我们就指着无。就是一切众生这个习惯的毛病啊、那么一切众生他不乱于这个是的一边，那么他就乱于这个非的一边，总离不开啊这个是非的这种圈套啊、所以阿难尊者呀、在这个前边万物的相中啊，既然找不到，也就找不出我们的戒性，所以又恐怕他转即为这个非戒。所以才有这一刻，那么这里破除的一个转戒这个非戒啊、这个佛告阿难，那么佛呢，那么继续给他印证之后，继续的也告诉他，也就重复的这里告诉阿难尊者，如如所言。无有戒经离一切物是别有之性。那么这里这几句话呢，正是啊暗定他前边所说的话，因为前边那一段呢，阿难尊者说是以一切物呀、无有戒性可以支撑，也就是说离一切物呢没有戒性的这个字体，就是说所以说如如所言，说如你阿难在上文所讲的话吧。没有戒经，在这个万事万物之中，没有这个戒经能够离开一切万事万物， 别有他别有界境明显的这个自性，他别有界境明显的这个自体，这是解暗定他前面所讲的话。知如所指事物之中五世界者呢，那么是这宁俄难呢，在这个所指的一切万事万物之中，乃至包括这个广大的虚空，五世界的没有你这个界性呀可以支撑出来，可以陈述出来，能够指示于他人。为什么呢？因为界性本质无体啊，不是一切的万物，绝非同一切的万物，所以你指示不出来，叫做五世界者。那么这正是说明呀，表明这个界性呢，在这个万事万物之中啊，没有这个自性自体，也绝对不指示，不能够指示出来，指示于他人。今佛告汝啊，那么佛呢，在下边说是，我现今呢，从佛再来告诉汝呢，那么这下这，那么上一段呢是说明前一段这个意义，下边呢再来起这个后一段这个意义啊，说现今呢，我再来从佛再来告诉你恶呢，如以如来，那么你呀、啊，你恶呢，现今并且以如来共同坐在这个。起托林就是起幻景色这个大讲堂之中，那么你还以这个大讲堂呢以为这个根据了，那么由此大讲堂向外啊再来观看，更呢再来观看这个起托的树林以及这个起托这个华语，并且几乎长者所见的这个景色，乃至啊乃至你上关于这个日月啊，或在这个水陆空中啊，这个明暗等种种这个诸相，那么各个的差别不同呢，就是种种相数各个的差别不同呢。但是呢，你在这个万物之中啊，是这个就是说是必定是无有你恶难这个界境呀、啊，可以受入所知，可以受于你恶难，可以把它指证出来，指示出来，陈述出来。那五世界境说如有佛门，但是呢虽然说万事万物之中你不能够把你这个界性指称出来，但是呢反过来，然而那么你恶难呢重新呀、啊、再又啊再来发明发明，那么在此万物之中也可以说包括这个广大的虚空，并且在这个万物之中，那么你再来告诉我何得非界，虚空不是界还是万物不是界，在一切的万物之中哪一个无界而不是你的界性，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问这个下文，让阿难尊者自己呀亲口说出来，你说出来在这个广大的虚空之中，在这个虚空之中万物万事万象之中，何者非界，哪一个东西不是你的界性，阿难也，那么佛既然这样问出来嘛，阿难就回答如来这个所问，我是边界持体多念，我就指阿难，那么我阿难呢实实在在呀运用我这个眼目普遍的来这个观察，那么而且呢借到这个起托林啊，可以说有这个起幻景色大讲堂开始，或者远近乃至这个水罗孔远至于恒河上至于日月啊，包括这个万事万物乃至广大的虚空，那么在一其中啊不止四种，那么在这个一切这个万物之中啊，我也不知道毕竟何物而不是我的界性，那么这个我不知道，这合着毕竟合物而不是我的界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阿难尊者只是把这个拿出来，就是说我不知合物而非我的界性，那么这个表示呢就是无物呢解释我的自性，那么下面呢就整合一故，那么自己就把它整起来，整起来自己嘛再来下面再来解释，那么解释什么呢？就是解释这个 和者非界，就解释这一句，我不知是万物之中和者，不是我的界限。然树非界，那么下面就正式解释了，就假如说这个树，这是万物之中啊，就拿这个树来做代表。假使说这个树之以我，它不是我额内的界性，但是我额内为什么能够见到这个树呢？因为树不是我的界性，我又怎么能够见到树呢？假使说这个树之以我呀，就是我额内的界性，那么树既然就是我额内的界性，那么又什么称之为树呢？你拿什么称之为树呢？既然树一称之为界呢，那么这个树就破坏这个树的这个名称了。那么其中这个意义呢，就是说，假设树要不是我的界性，那么我的界性呢就不能够别于此树了。界性既然不能够普遍于此树，那么我又怎么能够见到这个树？就是复因何树呢？如是就是这指法呢啊，乃至这巧料，因为这个不能够完全一一把它举证出来，这个拿这个树木就做这个代表了。下边乃至就巧料之时了啊，然空非界，假使说这个虚空啊，它不是我的额内的界性，那么是者。那么云何见空？那么是指我额呢？云何能够见到这个虚空呢？假使虚空就是我额内的界性，那么虚空既然已经成了我额内的界性，那么又破坏这个虚空之相，那么又复以何而为这个虚空呢？就是说，我的界性假使不变于虚空的话，那么我的界性就不能够见到虚空，因为我的界性变于虚空，所以我才能够见到虚空啊。那么我又实为啊，实外相中。那么我额呢，要重新重复的再来仔细的实为推度，也就是说这个分别，也在这个一切万象之中啊，维系的实为维系的发明，那么再三的分析。是无非界的一切广大的虚空之中，一切万事万物之中，无非界的没有哪一个无界不是我的界性。如果我的界性不能够普遍于万物，不能够普遍于虚空，也就不能够见到万物，也就不能够见到虚空了。因为我的界性能够普遍于万物，普遍于虚空，所以我才能够见到万物，才能够见到虚空啊。也可以说无以法而不是我的界性，无以我而不是我的界性了。那么佛也如是，那么佛在这个地方也是印证额难所讲的这个是不错，那么也就等于同这个前面这个印证是一样的。印证什么呢？是以一切万物之中无是界性，以一切万物之中无非界性，无不是我的界性。那么这两颗呢，正是啊，是属于这个砍破是非的两土啊，这正是解释的这一颗。那么在这一颗这个大概的意思呢，我们大概也再把它说一说啊。那么在这个一共有这两颗的文，砍破这个是非的两颗的文啊，那么就是也就是说。即一切的万事万物呢，无没有我们的界限可得，可以支撑。假设离开一切的万事万物呢，也没有我们的界限可以指示出来。那么为什么理由呢？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界限呢，它这个体量，那么它这个它这个量是遍于十方，是走遍法界，它这个体呢是清净本然。所以你离开一切万法也不能够支撑出我们的界限， 那么你就是一切万法还不能够指示出我们这个戒性来。我们的戒性是理解理非，是即非是，所以他才能够随也不变，随也而不变，他就不随这个生死。因为他为什么不变？他虽然不变呢，而能够随也。因此啊，这才是我们这个真心。他也不像这个虚妄分别执使有这个是非善恶等种种分别，他是随一种无分别的智来照料这个无分别之境。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用功的地方，用功下手的下手之处。所以这个戒性呢，它这个体呢是清净本源，戒性呢它这个量呢是这个周遍于十方，所以在这个万事万物之中不能够只是说是，不也不能够只是说非。那么在这个前边前几课呢，佛呀只是说明这个我们的戒性是离一切无而有其体，那么说明这种道理。所以在这个古德所讲啊，就这个灵光独药窘脱于根尘，和我们这个根尘去戒呢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生死烦恼呢就不能会比它虚浮。因为一切众生不了解这一种的道理，那么认为我们这一类真心呢和这个虚妄分别一切的万法呢混入跌倒了，所以才沉溺在生死之中啊，而不能够了脱。那么这个二乘的圣人呢，那么这个二乘的圣人呀，他不能够了的这种道理，所以他就沉空自己，终止于化成，就是了脱了这个分段生死呀，堕在这个无为的坑中，不能够呀这个发心来这个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这个戒性呢，以这个万物它本来就是一体，所以古德讲啊，天地以我，天地以我同根，万物以我一体。那么这古来的大的开悟之后啊，讲的这个话，这个话的确确的是如此。你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吧，拿我们现在这个本身这个讲堂来讲吧，你说这讲堂之中，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乃至连我们自己父母所生这个身体的包含在其中。你看哪一个是我们这个本性，是哪一个不是我们的本性？如果你是我们的本性，那么你可以把它指证出来，不是我们的本性也可以把它指证出来。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这一切万事万物之中啊，它是不变而随也，随也而不变。那么在我们日常之中啊，完全是应用我们这一念这个不变随也之心。所以叫做吃饭穿衣啊，乃至睡觉起身等等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种道理呢，那么处处都可以起这种关照啊。所以那个在古代那个开悟这一方面讲，他一夜之下就能够开悟。为什么理由他一夜之下就能开悟？就是借着这种的道理。已是大众非武学者问复此也，茫然不知是一十种，一是黄说，是其所守。这个这是这个第三课啊，大众茫然。那么这个大众呢，是指这个一类三国圣人以下的这一类的大众啊，就好像那个国王长者，那么国王长者举世等这个一类的学人，指他们是这个茫然。那么这个茫然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茫然呢，就是说对于这一种这个义理的始终啊，完全不知道，不能够究竟的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这个戒性在这个万事万物之中，无是戒者无非戒者呢，对于这种道理不能了解，是不但是不能了解，是完全不能够了解，所以叫做茫然，叫做大众茫然，是茫然无知。 以是大众。那么这个以是两个字呢，这个以指就是在的意思啊，是呢就指法，就在前面所讲的这个无是无非之中，那么在佛所印证阿难尊者这种的道理，无是无非的道理，是界性在万物之中无是无非的道理。那么在这个有漏之人、有学之人这一类的大众，叫做非无学者，不是无学之人，是有学之人，听到佛呀所讲的这一段话呢，是茫然不知是意是中，是茫然，是完全一点也不懂的，就不懂得这种，并不是说不懂他就不懂如来所讲的话，就不懂得如来所说的这种道理。究竟这种道、这种的义理，它的始终毕竟是如何呢？是不了解。那么这个始终两个字呢，看娄艺大师这一段这个注文啊，这一段注文，这个是义者，这无是义，无是非，是无是非是之义啊。这个种者呢，是一直所尽，一直所归，一直所归尽。实者呢，一直说穷了，就是说这个无是无非的这种义理啊，它的毕竟就是归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不知道。实者一直说穷了，那么这种的义理，无是无非的这义理，那它毕竟是穷何而说起呢？不知道。那么答中，那么这个答中是答这个下边啊，下边如来回答的。是大众本是妙明真心，妄为时空，即以借闻，正是学是义之始，就是一切万物之中无是义之开始。此界即曰，曰是菩提，妙境明体，正是学法是义，就是无是义，万物之中无是义之说归种，就说种，就说这个归取。又者观界一尘种种法名，在这个是，这是这个万物之中呀，无非世界的这一种开始。有是真经妙觉明心，这是在这个万物之中呀，这个在万物之中无非世界这个种起。那么在这一段文呢，总是不大好懂，不大好解释了啊。那么这是说，大概是把这个意思说一说啊，就好像这个达中本是妙明真心，妄为时空。本是妙明真心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性，就是界性，也就是我们的真心。既然是界性，既然是真心，那么虚妄呀而为一切的实法，虚妄而为无边的虚空。那么希望成为我们这个能戒能闻，这就是这个戒经，这是第八十的戒分啊，能戒能闻。那么本来就是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希望而为一切神个万象，希望而为无别的虚空，希望而为这个能戒能闻等，这正是学是一之始。说此界即曰，曰是菩提妙境明体。那么我们这个界就是这个界文，曰就是这个妄为时空，广大的妄为这个时空，这界以即曰，曰是菩提妙境明体。那么这正是啊这个种，这个正是这个种，这个无是无非之种。那么下边呢，有观界一尘种种法名，那么这是这个在这个万物之中啊，无非世界的开始。有是真经妙觉明体呢，就是以万物之中无非世界之种起。那么这种，那么和上边这个意义呢是一样的啊。如来知其混力别者，心生怜悯，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义，如说如说，不光不忘，非麻切利，世中不识搅乱论矣。汝体实为五体眼目，这是这个第四个这个世尊的安慰。那么因为前边呢，他们是大众的茫然呢，是一无所知。那么佛看到这种情形吧， 那么神体这个大悲之心的呀，也原为在会的这个有学之人。如来执其，那么释迦如来啊，执其在这个法会之中大众，那是一类有学之大众，非是无学之人。那么他们呢，这个神魂精力，那么心里边呢，便是一种不安定的一种相状，而且在这个实力实为这一方面，是实力是有者，这个者呢是什么？就是一种畏惧的意思啊，就实力是有者。那么佛呢，才升起一种可怜可悯，以大悲之心呀，再来安慰这一类的大众。所以叫做下面叫做安慰，安慰额难，以及这个法会之中有漏的这一种主五学之人的大众。说诸善男子，那么这佛叫了一声，这个诸善男子，也就是说有善根的男子，有善根的女人，那么都成为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过去在过去之中啊，有深厚的善根。无上法王是真是矣，这个无上法王呢，那个菩萨呢是有上师，佛呢是属于无上，这个法王呢就是这个佛呀，已经是成就这个佛道，以一切法呢而得自在，那么佛呢是属于法王，那么以法自在，所以称之为法王。那么无上的法王就指的佛陀，所以佛陀所讲的话呢，他是真义者，是实义者，是如义者，是不光义者，是不异义者。所以如来所讲的话是个真的义，真义实义啊，是如说，是如说，是不光不妄。其实这其中呢，就是这个无义，真义实义如义，不光义不妄义，这个不妄义是不异义。怎么叫做真义呢？这个真义就是佛凡是说一切诸法呢，没有这个虚假的伪妄，所以叫做真。怎么叫做实语呢？实语就是佛说一切法，称其理而所说，既然称理所说，所以叫做真，叫做实。怎么叫做如意呢？佛说说法呢，是如法而说，也就是说法如意，说法如意，你根据法的这种义理而说明法的这种道理，叫做说法如意。不光，怎么叫做不光呢？就是如来说法呢，心境相应，即说明这个真实的这个以什么心对什么境，在这个心境相应。那么在这个心境相应方面，就说是呀、因为一切众生呢，他这个根基不同，所以凡说任何一类法呢，要相对众生以这个境界，他能够了解的，叫做心境相应。那么其第还有这个不疑，不疑呢就须知其己。那么如来说法呢，要观察众生的根基，看他的根基应当听什么法，那么就跟他说什么法，这叫不疑。那么凡是所说的法呢，不违背众生之己，所以叫做不疑。那么在其他地方解释这个无疑，就是真疑实疑如疑不光疑不疑疑呢，那么也有不同的，也好像呢不疑疑吧，就是说日可冷日可冷月可热，如来说法呢不能疑，那么这个也叫做不疑疑啊，这是按如来所说法那一方面来解释的。所以这个解释这一方面呢，看是以什么地方解释为主啊。非马切利，这个马切利是属于这个外道啊。非马切利啊，是种不实的搅乱论语。怎么叫做是种不实的搅乱论语呢？这个在这个搅乱论语在这个后边啊有这个文啊，也就是这个外道啊，他执着一生呢，他不虚妄乱答他人，那么就可以生就可以生体。那么他怎么叫做是种搅乱论语呢？他回答人，凡是有人问他的话，他就说一有一无，一生一灭，一增一减，一长一短。他老是这样的，人家问他什么，他是一增一减， 一有一无，一生一灭。所以他这样回答，就叫搅乱，叫做不是搅乱了你。那么他认为这样的讲话呢，那么一生不出来讲话，那么临时呢这个生的这个铁叫做生这个不实铁啊、嗯。那么因为有一种铁叫做不实铁，那么他认为这个生到这个铁上去，这是这个外道这个执掌啊，搅乱任意。那么在这个后文里详细的解释啊，汝替实为无铁耳目啊，这个汝呢就指汝呢等等。说现在你们我呢以及这个有路的大众啊，要审替的好好的思维思维，无铁耳目，无这个铁的增加不需要再增加你们的北耳，也不需要再增加你们仰慕这个佛陀啊，北耳自己呢没有这个善根啊，听不懂如来的道理，那么仰慕如来